左朋友，欢迎回来。今天又是海豚跟威廉的开杠洗干，对，欢迎威廉，
大家一起来开杠。
好，我要跟威廉讨论一件事，就是我们最近看到这个新的数据出来了哈，官方认证真的有这个所谓的逃命潮。自从这个这叫什么房地合一 2.0 起步之后，真的就是交易的量跟交易的金额都在这个时候显现出来的，真的就是爆大量，所以也真的就是有一波所谓的这种逃命潮。好，那大部分都是落在这个所谓的新股屋这样的状态嘛，原本持有两年现在变成五年，你都要这个税率了，很多人可能选择这个时候做销售，然后赶快把它卖掉。好，这是我会先讲几个新闻做大家今天的一个热身哦。那再来还有一个新闻，我觉得也很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明年听说军工就要调薪水，一条条 4%。 好，那大家手上可以用的钱好像要多了一点哦。我们把几个因素放在一起，我们等一下一起来讨论。再来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最近我们在市场上听到了所谓的新建案预售屋三小时结案、一日结案、一个周末结案。你知道过去我只要在仲介业听到所谓的这叫一日成交，我就会很紧张了。但是我们以前听到的是一户一日成交，今天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建案一日成一日完销啊，三小时完销，这件事情的这个疯狂程度又更胜以往。好，来，我们这么多个因素，这么多个新闻，我们放在一起，我们一起来看。威廉可以分析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吗？大家最近真的发生什么事？就是一个周末过去，怎么大家房子都卖完了？
大家对于未来的通货膨胀这件事情会有紧张感，但是这个是短期的。就是通货膨胀对于一般人短期吃药的时间会有所紧张，可是大概再过半年或一年的时间，其实政府一定会相对有一些对策或者一些方法，或者大家已经习惯了，比如习惯说现在iPhone 一开始出来的时候20000，那你以前买 HTC 可能就是10000，但是20000出来的时候，你久了你就觉得好像20000也还好，现在出到40000多50000多，就觉得好像一个还好。对，然后这就是一个习惯，就是说现在的邮费可能是以前是我那个时代也有18块的，20几块，
随便就三十几块，
对，这个时间本来就是一个。那台湾房地产很特别，就是说台湾房地产其实是不管的资金或者是它是股票的避风港，所以其实在大家不敢投入股市太多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它的钱会移转到哪边？对，他就会报房地产。那你说现在是不是很多投资客？其实是投资客，但是他的投资客不是像以往说红单的投资客，他可能是我觉得我的钱不知道绑在哪边。假设
中长线的投资客，
对，因为现在一日成交的部分还是蛮多是在预售屋的买卖嘛，
是。
那新成屋的部分确实还比较少，因为新成屋的比较少的原因是很多是自住的方式，
是，
但是未来的预售屋是反映在未来4年以后盖好。那未来这个
现在房子要盖4年了，不会吧？
就差不多，
真的假的？我以为现在盖房子会比较快。
不会，现在盖房子的部分呢、
还是故意慢慢盖，
当然有点工期、那也有一些
缺工啊，
对，缺工、那还有时间拉长的时候他们比较好调配后面的一些、假设营造成本有降低的时候或者是调整的时候、
所以时间其实有拉长，为了这个成本考量这样。
对，你说很快速要马上去做这件事情是可以的，但是那就要抢工、那抢工的话就是你的钱就要变多嘛，
没错、
那这个部分就是把这个战线给拉长。那回到这个点的时候，就是会说我站在3年跟4年后、我这个原本的100块会不会变成是现在的96块的感觉？对对对。那假设就4%了、那假设更多嘞、所以我应该要放在一个比较保险的放的点，
相对保值的地方。
对，假设我现在要买一个是50万，那未来4年之后 假设它也是50万那没关系，
嗯，
那假设它真的是跌了跌到45万，
嗯， 嗯，
那我就放着啊，反正就租人家，
嗯，
嗯，对，那我只要相对投报率有到2%-3%，
就比银行定存高一点这样，
对，那甚至我用一个我的自备款换算我的租金报酬率，
嗯，
那我这样子加起来，欸，我放在我的基金还稳健，
嗯，嗯，
那我就会放，
嗯，
那所以现在大家其实一窝蜂在抓的点，其实另外一部分就是市场现在目前的供给量是非常少的，
嗯，
我们去回推哦，我们现在去看那个大家都可以看到的东西，就是591，
嗯，
好，你去看一下现在目前的新成屋新建案的量，去推估前一年的量的时候，譬如说你假设你去看五股，
嗯，
你就说，哎，五股有多少案子，
嗯嗯，
那现在可能你都看，哎，没有啊，威廉，我现在觉得还是有十几户啊，
嗯嗯嗯，
那你要去看已经卖很久的，你要剔除掉，
嗯，
你要去了解新出来的有哪几个而已，
嗯，
那你板桥有哪几个是卖很久的跟一开始出来的，
嗯，
或者是你今天到了这个中永和，哦，有很久的就是卖，你要去了解一个东西，就是说当卖很久的时候你要去了解它的原因，
嗯，
是因为它的户数的量太大，或者是它原本规划坪数本来就是80-90坪、100坪，
就产品是错的这样，
对，那也没有，啊，也没有对错，啊，
好啦，就是，我们先截一个节点，
嗯，
我们其实一开头的问题就是，欸，这个市场是疯了吗？怎么会有一日结案三小时结案？那刚威廉讲到了那个两个面向，一个面向是需求，一个面向是供给，对吧？好，那我们先来回头来看需求啊。其实这个需求是什么？这个需求不仅仅只是因为其实台湾人口没有增加哈，各位同学，所以你说那个刚性需求会忽然爆量的让大家都疯狂去买房子吗？我觉得还好。但是有两样需求增加了，第一个是因为大家隔离久了，发现嗯，还是不要跟家人同住好了。好，这是其一逼出来的需求。另一个需求，我觉得威廉刚刚讲到，就是所谓的资金游资泛滥，这几年汇回来台湾的钱真的非常非常多。那这些钱呢，两个地方去，一个地方往股市去，一个地方就往房市来。所以你说股票钱有变少吗？其实没有啊，我觉得股票还是热热闹闹啊，对，动不动就有人在写，哎，我又成为航海王了，又有人跟我说我从航海王毕业了之类的。所以其实股市也是热热闹闹的，但是相对的也有很多所谓的人相对保守或者是资产配置，所以他就会把钱转进所谓的房市。好，那这个我们就这个需求面，钱这么多就是没地方去嘛。那华人最喜欢的就是东方，我觉得东方人啊，华人都很喜欢，真的很喜欢买房子，这个不分国家的。华人都有这个共同的观念，很爱买房子。好，买下去之后呢，这个就推升了房价的上升。好，那后来呢，威廉又提到了所谓的供给面。哎，供给面为什么下降？缺工缺料而已吗？啊，威廉老师，我们来聊聊供给面好了。因为你看哦，一日结案卖代表什么？买完嘞啊，今年同期推案又比去年少。对不对？所以你刚刚的意思是说，因为今年推案比去年少，大家还是要买房子，所以没东西买的状况下就变成吵起来了，就大家就疯狂的怕买不到，就一路追，嗯，这样子。
好，这个来讲的话分两边哦，
嗯，
你不管今天你去看中古屋，
嗯，
或新成屋，
嗯，
或者是预售屋，
嗯，
都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嗯，
你应该可以知道，因为我最近我中介朋友蛮多的，
嗯，
所以我是会有时候会去吃饭，因为现在疫情好了，比较可以吃饭，
终于可以聚餐，
对，聚餐
别的不说，我们录音都可以把隔板拿掉了，好开心。
那聊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到处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嗯，
你现在去找要买的房子，
嗯，
中介会跟你讲说，不好意思，市场上面没有这个房子，就是没有
货可以买啦，
没有货，没有货
啊，是为什么？为什么大部分也没有人拿出来卖吗？
嗯。因为你看哦，你是屋主的时候，如果这个时间点是这样，
嗯，
我就会预期未来应该可能
更高
啊。
那
我不需要这个时间点去处理这个房子，
他怕卖在相对低点，
对
啊，
对。那再来一个点就是说，这个好玩的点就是说，
哎，那我想问，屋主怕卖在相对低点，那究竟是什么原因推升买方敢在这个时候追高？
嗯。
对不对？因为其实某个程度我们来看 这是一个追高的现象哦，就是你看一日玩销，而且就我所知这些玩销的案子其实是滚动式调价，
嗯，
并没有真的价格说什么就是什么，对不对？
对啊，
对，那好，那表示大家敢追嘛，那敢追一定有原因啊，那究竟是为什么迫使买方敢这样追？
好，你刚才讲利率嘛，嗯，还有讲一个哇，我们讲说台湾的，
哦，我刚有我刚还没讲到利率哦，刚刚只讲到那个台湾钱很多，
好，
没地方放。
我们讲那个成交量，假设我们今天整个市场上面每年的成交量是30万，平均啊，我们
三十万户，
30万户，
嗯哼，
那假设这个市场上面的话，我们供给量可能低于30万户。
啊，
对，这就出来了。可是我们以前前两三年其实是不断的新成屋，你记不记得？哇，新成屋一直盖，
一直盖，一直盖啊！
那时候的中和啦，或者江子翠啦，或者是在央北啦、
淡水啦，
啊，对，那时候还有林口，那个时候林口还在大堆的一个造证的过程当中。
真的，
你看以前在这么多的量，那不要讲那么多，就是说以新成屋跟预售的概念来讲的话，就是中古屋还是占大量，
嗯，
可是那时候的量其实假设我们用三分之二来算的话，
嗯，
都有这个量，
嗯，
可是假设我们今天买的东西其实它供不应求，譬如说我们讲 iPad 这个事情， iPhone，
嗯，
我今天控制是不是真的做不出来我不知道好，哦，但是他就跟你讲说我只有一个配额，那请问你会不会去排队？
会，怕抢不到啊。
对，那这个事情对他来讲是好事，
嗯，
以后我觉得未来房地产或者是在整个商品的概念的时候，
嗯，
他可能会成为有点类似这样折折是
你说募资平台，
募资平台概念
啊，
为什么？因为他可以知道说我盖好这些东西我要卖这些事情的时候
要卖给谁，这样
我卖给谁，我的量有多少，我大概保本的量，我让我的产品稍微便宜一点点，
嗯，
但是我至少知道有200户会来买我的房子，
嗯嗯嗯，
但我剩下50户的时候，等新成屋的时候，
嗯，
我再来做，
嗯，哦，
当然预售屋也是一种概念，
嗯，哼哼，
那久而久之其实在预售屋的时候，大家在前期部署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说我告诉你这个量其实不多，
嗯，
在整体市场也不多，像我们像宝差啦，
嗯，
或者是茂差啦，
嗯，
他们在这个时间点的推案量，在从化区的推案量，他自己也保守啦，
嗯，
因为他知道他自己营造成本可能会往上调，
哦，
那我们不要用一个台北人去看外县市的一个想法，
是
假设我今天在台北市一坪造价可能要25万到30万以上的时候，
嗯，
可能台北可能都动辄就是100多万的单价，
嗯，
好像可能没有差别太多，
嗯哼，
但是你今天去台中或台南或什么其他地区，假设它的房价可能就只有在20到30，
嗯，
那它的营造成本它不可能超过它这个钱啊，
当然啊，
对，
赔本生意没有要做，
它可能还是会控制在，因为中南部的那个造价还是便宜一点点，因为它是整个量体去盖的，它不是小基地，
嗯嗯嗯嗯嗯，
所以它可能会控制在10几万，
嗯嗯嗯，
可是在10几万的时候，它假设是10万到12万，
嗯，
跳升到15万的时候，哇，
它的利润空间就被压缩掉了，
对，那这个时候它选择，如果与其在这个时间去搏命，
嗯，
我宁可晚2年再盖
啊，
所以
你刚刚讲到一件事，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讲到需求增加嘛，那供给为什么减少？其实刚刚威廉有讲到了这件事，就是因为缺工缺料，那建商也不是笨蛋，哦，杀头生意有人做，赔钱生意是没有人做的，所以最近的这一波原物料还有工人的缺工至少就是往上跳个2-3成了，把他原本的获利空间也差不多压缩掉了，所以建商宁愿就不要盖嘛，我不要冒险，我等要么等工回来，哦，或者料下来，或者大家真的就习惯那么高的房价的时候我再来盖房子。哦，哎，那照这样情况看来，现在是第四季嘛？那嗯，敢问明年第一季大家是就喝西北风这样是吧？
没有，明年
销售人员没事干这样。
对，我怎么讲那么快的？对哈，
啊，对，
对，我
听到这决定去开 Uber。
对，那个我分享一下，哦，就是说今年度的中介还有销售人员要能赚。 要能存
啊，赶快留一点啊，
不要觉得自己觉得是哎，好像今天好像很厉害啊，变百万啊，变千万经济
了、
啊、对 这个是一个点啊。再来就是哦，明年市场的供给量一定会变少，因为你看发建造的概念的速度越来越慢。 那我听说啦，就是听说在整个台北市，我讲上台北市送建造这部分呢、啊，可能有哇600多，那有300多都还没盖、啊、哦，对
哦，那他请造是请
有可能他请造变慢，有可能自己建商觉得评估起来跟原本的地主合建的比例好像有点怪怪的
啊、
那会不会是缓缓去做这件事情哦，不在这个时间点跟大推头的
不去竞逐这件事就
对 去做这件事情、哦、因为每一个建设公司他的量能是不同的，有些人是可以去做，我先盖，我再来卖。
哦，对
对，
手腕够粗，这样就对。
所以
营运够长，
明年后我觉得会是。
哎，那这怎么办？没有案子、啊？明年还是有人要买房子啊？
不会到没有案子，但是我觉得会让这个市场休息一下下。
所以会推什么小型的这种围绕都更的案子、
嗯？其实还是会有，但是我觉得小型的都更的案子，它势必来讲都会是一个去化量，因为它不是，你看整个总销案体就是一个300,000，这些围老都跟所盖起来，它不太可能会是突然之间有100户、200、500户。
哦，没有啊，围老都跟都个位数，
对，但是它只是
十来出头这样，
对，它只是一个零星的一个爆发点出来，它绝对不会是，所以明年其实我觉得在上半年度啊，甚至我在觉得说上半年度，它的量其实是不会太大，但是以冲新成屋或者是原本在销售的余屋，甚至在中古屋买卖，我觉得都相对来讲是稍微少了，因为房地合一税出来，它持有的时间必须要增长增加的时间，那所以政府其实有一些措施，用租赁的一些包租代管啊，或者社会住宅这个概念会出来，我觉得会有，他们已经看到了，对，那这件事情其实就会变成去看一下，我觉得为什么我一直觉得日本这件事情一直可以参考，对，有一段时间其实日本的销 的量不是很多的，但是它出租其实是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参考的，但是这个点出来了就会点到未来的租金会不会上升。
对啊，因为我们刚前面还讲一个新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忘记，海豚刚才不要忘了明年军工教调薪啊，你知道军工教调薪代表什么？全员都调薪的意思哦，因为一旦军工教上升，他们基本上是一个指标，那大家就会跟着往上走，那再加上基本工资不断的向上，所以表示大家明年手上拿的钱会变多，当然你追不上房价或追不上这个，可是可预期的就是租金可能就会开始变动了，对吧？哦，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也要把这件事情放在思考点里面。好，哎，那我觉得这奇妙，哎，这在我的角度来看，这实在是有够像婚姻。明明房地合一税 2.0 上升，代表你持有期间必须拉长，但是大家还是前仆后继的去买房子。
因为大家把时间拉长、啊、为什么我说刚才不是短期投资客，它其实是自产，那、因为自产其实
所以短期投资客就消失了，这样大家变成拉长啊，可是还是会想要去做这件事，
因为你要去想哦、什么
台湾真的太没东西买，是不是
你要去想什么事情是比投到房地产的银行会给你贷的利率是低的跟成数是高的。
哦，我懂你意思，相对的我们就成本的概念来讲，其实房贷应该是算是我们从银行去做杠杆来说是最成本最低，然后又最最容易的，又没有什么风险性，相对来讲也比较小。
对啊，不是要大家去炒房，本来就我觉得要很健康，就是有拥有自己的房子，或者是甚至你有房子可以租人家，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整个生活上面的一个部分，但绝对不是一直在炒房。我觉得永远在炒到税上面的时候，它变成没有人可以买得起的时候，这个环境是有问题的，
是
它就是一个暴动嘛，
是
以前
是
不管中华民国的革命或者是每一个朝代的革命，
對對對，都是这样子的，
我下面的人已经没办法生活了，對，上面过那么爽，我当然是造反了，
对，
但是依照现在目前你看我们周遭的朋友基本上过得都还算 平稳，
是
还算 OK 哦，
是是是，
不会说我现在没有房子就怎么样，还是我有房子好像就怎么样，不好、嗯、慢慢的你看最近的市场上面的量体的案子在推，
嗯，
它已经不是像以前的说我要卖豪宅，
嗯，嗯
现在回归到一个点哦，嗯嗯、自然的二十几平、三十几平，当然这个坪数比较好卖了，
嗯嗯嗯，
但是你可以思考这个比较好卖，那也是有很多的台商回流，或者是比较有钱人来出来买东西啊，
嗯，
但是他已经没有规划说像以前的奢侈风
哦，我懂你意思啊，你其实想要讲的表达应该是说以前大家会用。买房子来做身份地位财富的象征，所以那一阵子台湾非常流行卖亿元级豪宅，
嗯
啊、哦，当然现在还是有，可是我们看整体推案来讲，我觉得大家现在比较不会走这么浮夸的路线，
嗯，
一百动辄百来坪的这种推案，你要百来坪，可能你就要自己买几户打通啦，这样子。嗯、可是哦，现在的推案。相对来讲这个坪数都会把它切得比较小，
嗯，
哦，让大家就是比较平易近人这样子，哦，所以不会再有这种哦，没有啊，这边就没有别的，你家没有邻居，一层就只有一户一百多坪这样，以前动辄会有这样子的建案出现，后来发现我们可能还是回归到实用面啊、现场其实符合现实状况一点，所以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讲是真的，因为我们仔细看这近年的推案，我们真的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种豪宅百来坪，然后什么当然还是有，只是真的少、嗯、少很多少很多，对、嗯、好还是有差哈。好，供给跟需求面我们都讲了，那其实我觉得今天是跟威廉在聊啦，我们再讨论一下这个市场的状况，那如果听完这一集的朋友会不会很灰心啊，那现在也没买啊，明年没东西买。
其实不会，就我觉得买东西
还是应该咬着牙买下去。
没有，我觉得自己要自己
给一个明灯吧，
自己要知道自己现在目前的资金量能在哪里，那未来的状态，那我相信自己比较正面啊，积极、就是说未来会比现在更好，那但是适度的一些小的压力让自己做，那 你也不用担心说啊，永远我这样子会不会永远买不到、
嗯、
我觉得别人有这么悲观呢、啊？你今天我甚至我有一些朋友他就是租房子，
嗯，
他生活品质超好的，
嗯，
对啊，没有所谓说哦租人家房子、欸、他们的概念就很简单，他就说、嗯欸、我很好啊，我三年就可以换一个地方，
嗯哼哼哼
哼、欸、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
不同的思维，
嗯，
好，那我还想要问，但是我既然我们叫杯楚嘛，对，我就还想要帮大家问一句，威廉，你觉得房价会不会下来？
房价下来的机会，我觉得相对来讲是低的。我不能说，因为我不是安央行，也不是任何人，
嗯、
但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它没有办法跳升非常大。假设你说你现在是 1.31、1.3 多、1.4，
说央行利率啊，贷款利率，
对啊，到 1.5、1.6，
嗯，
还好。
嗯、
但是呢你今天我们的年纪比较大嘛，我们的 3% 4% 的时候，我猜现在很多人都会吓到，但是以 3% 4%
还有以前有 13% 好吗？
对，以前为什么政府有什么 18% 定准，是因为那时候利率
贷款利率13啊更高啊、嗯、哦，我们从13看到7，看到现在一路一字头这样子。
对，那你看到这个部分来讲说一点，假设现在是 1.5、
嗯、
可是有一天不小心跳到3，那个代表
法拍就出来了，
有一半的人口有一半的贷款人是会觉得
扛不住，
多一倍
啊，
对，虽然多一倍对于以前的什么98%的那种人来看的时候就觉得啊那没什么，
可是98%那个年代250万也可以买到很棒的房子啊，现在250万台北买车位呢，
但你可以去思考啦，就是说现在这个时间点景气要好它才有办法涨
了，
涨利率了，
哦哦哦，好，所以威廉的理论基础是你认为基于贷款利率不会立刻大幅度的调升，所以对于房价来讲不会有大幅度的波动，
嗯，就是
这是你的看法之一，好、嗯、那我记得我们也其实也跟几个建设公司的高层聊过嘛，他们认为房价不会掉原因又是什么？
他们决定那个土地没有往下掉
啊，原料没有啊，原本的这个竞价就一直在上面了，所以他也不可能便宜卖、嗯、
对，
哦，所以他的推案也不会下来，
对，
哦，
你的供给、wow、你的营造没有下来啊， 所以你
买地买的也没有比较便宜啊，工人也没有比较便宜，料也没有比较便宜，所以没有理由把房子便宜卖。这是一个理论，
就把土地先放在那边
啊，干脆不要盖，先放着。
对啊，
所以啊，结果
停车场
就没有，结果案量变少，奇货可居。
对啊，
继续往上冲。
好能调整哦，你们觉得政府也是蛮厉害，要一直不断的调这个事情，你又想要压这件事情，把很多事情做完。
对，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又不能说，哎，你就放任市场机制啊，哎，很可怕哎。其实某个程度吓死人哎。
它是回推回来，你就有很多的土地成本。那土地成本其实建商真的是赚大钱吗？哎，不一定哦。其实我觉得是地主赚大钱
啊，地主，对对对
对，
所以有土地的还是
我们下次可以来讲一下地主如何赚大钱。没有，就是还原，还原。
我认真说，如果真的有人要听这种地主如何赚大钱，我请威廉开讲座，好不好？大家想听的人，请赶快来微处留言。我要开线上讲座，大家都不用露脸，你不用告诉我你家地在哪。
因为哈、哦，有太多的屋主跟地主，你屋主等于是地主、那地主也不知道自己的自己的价值有多少。那也不是要大家、
懂你意思，
也不是要大家好像一窝蜂了，我就是要盖很高还是什么的、我觉得这社会的转变本来就是一个要你要更了解，那更了解完之后才不会觉得说别人每一个人都来骗你。我觉得我们Metro就是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帮你教会，那我们在赚合理的报酬的时候来跟建商或者是来跟自己合建，自己来违建都有办法。
好哦，来，我们今天抓着威廉汤不浪当聊了这一些，大家有没有心里觉得更没有盼望？不是，不要这样，地主你应该有那个期望。对，我真心想要呼吁这样的人，就是如果你手上啊，就是有这个家里长辈留给你，比如假设说是公寓啊，或者是透天啊，那，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个东西不一定是。就是有的晚辈讲难听也会嫌麻烦的，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搞不好也不会去住啊。有这样的朋友，欢迎你私讯备注。我真心想要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有这个困扰，那我们就要请威廉来开一个那个大家不露脸的线上讲座，然后我们来教地主如何发掘你家的珍宝，好吗？评估让你知道原来你的身价不凡啊，妈妈留给你的真的是祝福，不是负担啊。好，我们要呼吁这。有得到有可能得到这样子的祝福的孩子们啊，赶快到飞楚这边来哦，来跟威廉敲碗哈、如果想听这样的讲座的话，我就真的敲威廉来开一堂。好，来如何知道你自己现在所住的区域的价值啊、如何去评估这个爸妈留给你的这样子的房子，究竟它是颗珍珠还是颗石头这样啊？好。好，那我们今天谢谢威廉，我要赶他，我要放他走。好，那我们今天这集到这边。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欢迎你私讯 Metro 的，那你在 FB、在 Podcast、在 YouTube 都可以找得到我们。那有任何想听的议题呢，也欢迎你直接来跟我们说。那也欢迎你赞助威廉海豚喝咖啡，那还买枇杷膏，为什么我还是扫兴啊？好，就这样，我们今天到这边，谢谢大家，拜
拜拜。Bye bye